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目前查克老师正在教导我们新约的启示录，如果你手上有圣经，也愿意和我们一同来学习，请翻到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我们看到第八节。这次查克老师要讲解的题目是神的宝座。现在让我们透过使徒约翰所见到的异象来思想神在天上的宝座，请查克老师分享这次的讯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讲解启示录的第四章，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您更加认识耶稣基督。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你还记得启示录这卷书分成三个部分吗？启示录第一章的第十九节说，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约翰所看到的事。约翰看到耶稣基督走在七个金灯台当中，他的右手里拿着七星，这是对耶稣的荣耀和大能的描述。你要把所看见的写出来。第二个部分呢，就是现在的事，也可以说是目前的历史或者是教会的历史。进入第二章第三章，从耶稣给七间教会的讯息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教会七个时期的历史呢，也被包括到其中。由此呢，我们可以追溯到使徒行传里的初期教会，也就是老底嘉教会所代表的今天这些被盗的教会。这些呢，是启示录的第二部分，也就是现在的事。而启示录第一章所提到的第三部分呢，就是将来必成的事。那将来是指的什么时候呢？这是指在这些教会历史的事件都发生了之后，当教会完成了他在地上的事工，我们成就了地上的使命之后，当教会被提之后，在地上有什么事会发生呢？在第十九节里面，希腊原文用了 metatota 这个字呢，就是指在发生这件事情之后。有意思的是呢，启示录第四章呢，也以希腊字 metatota 开始，这是指在发生这些事情之后。所以呢 metatota 这个字呢，表示我们来到了启示录的第三部分。在教会历史完结之后，在地上所将要发生的事。因此呢，当教会历史的阶段完成之后，我们要开始讲解未来的事，就是当教会完成了他的事工之后，在地上将要发生的事。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约翰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这节经文的开始和结尾分别提到此后和以后必成的事，表示呢，主要我们注意这两次的重复。现在我们进入教会历史之后的事，我们要来看教会完成他在地上的见证和使命之后所将要发生的事情。约翰看到在天上有一扇门是开了，有吹号角的声音对他说，你上到这里来。我相信呢，这是众教会被提的时刻， 当教会在地上的见证和使命完成之后，就会被提到天上。在天上有门打开，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的16和17节说，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51和52节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也提到有神的号吹响，而约翰在这里听到的声音呢，就像是号角声一样，对他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或许呢，有人会愚昧地说，圣经里面没有讲到被提这个词啊。那么事实上，许多英文字都是来自于拉丁文和希腊文，许多英文字的发音也都是来自于拉丁文。例如 agricola， 这是指农夫的意思，而英文中的 agriculture 就是农业生产的意思。在英文当中呢，有许多字词都是出自于拉丁文和希腊文，因此呢，英王钦定本圣经是由希腊文圣经翻译成为拉丁文圣经，再翻译成英文圣经的。而当时在翻译希腊字 harpazo 这个字的本意呢，是被提取，因此呢，英文圣经里就翻译成被提了。我们中文圣经呢，就是从英文再翻译过来。圣经说，我们会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而被提这个字呢，在希腊文里面呢，就是 harpazo， 从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翻译成拉丁文的五加大译本，这是比任何英文圣经更早的翻译本。五加大译本呢，是许多其他译本的原文，英王钦定本圣经也受它的显著的影响，许多圣经里的英语单词都是直接借用了拉丁文圣经里的字句。在拉丁文的翻译当中呢，是将 harpazo 这个希腊字翻译成为 raptus 这个拉丁字，意思呢就是被提起来，因此呢，在英文圣经里面，我们将它译成是被提 caught up， 而它实际的意思呢，是来自于拉丁字 raptus。因为我们的一些英文圣经版本呢，主要是来自拉丁文，五加大译本翻译过来的，所以我们呢，就有了从拉丁文的 raptus 这个字所产生的 rapture 被提的意思。又有人会说呢，哎，圣经里面没有提到千禧年这个名词啊，所以没有千年统治这件事。我们在之后呢，会谈到耶稣基督在千禧年的统治。其实呢 millennium 也是出自于拉丁文 millennium， 而 milli 是来自于拉丁文的一千， annum 呢是年的意思，所以millennium 这个英文字呢，也是来自于拉丁文圣经，意思呢就是一千年，因此千禧年是来自于拉丁文，意思就是一千年。启示录第20章的第6节说，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因此人们提出这些字句上的争论，其实呢是因为他们对语言的起源过程的无知而产生的。可悲的是，因为他们认为英文圣经里面没有讲到背题这个字，所以呢就认为没有背题这件事，并且呢对这个问题就争论不休。但是在圣经原文的教导里边是实实在在的讲到了这件事。使徒约翰听到了好像号角的声音，同时呢有声音告诉他，你上到这里来。因此约翰被圣灵提起，就像教会将会被圣灵提起去与主在空中相会一样，我们呢也会这样与主相会。然后有声音对约翰说，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因此我们现在要开始讲论未来的事了。当教会从世界上被提走之后，就要进入未来的事。启示录第四章第二和第三节，约翰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约翰到了天上，第一件注意到的事呢，就是神的宝座。约翰在天上所经历的事，可以代表教会将来在天上会遇到的处境。因此呢，当我们被提到天上之后，第一件会注意到的应该就是神的宝座。约翰看到神的宝座被安置在天上，有一位圣者坐在宝座上。当约翰向那坐宝座的观看，觉得他呢好像碧玉和红宝石。碧玉呢是如同一种蓝白色的钻石，它发出耀眼的光芒。红宝石是来自于撒迪，它是发出血红色光芒的宝石。约翰看着这个宝座，就好像他看到神一样。我们要特别留意，这里没有提到神的形象，只讲到荣耀的光辉。圣经呢曾经说到神是住在光中，这光是任何人都无法接近的。圣经也说到神就是光，因此呢约翰看到的呢只是如同碧玉和红宝石的光芒。此外还有，又有彩虹围着神的宝座好像绿宝石。启示录四章四节说，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这些座位呢就是小的宝座，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许多人认为呢这24位长老代表着教会。麦基博士认为呢这24个座位是给教会以及12个使徒坐的，因此呢这24个座位代表教会和12个使徒所拥有的座位啊。但是呢约翰在天上的时候曾经多次受到这些长老的指引和解释，告诉他关于那些未来将要发生事情的详细情况。而约翰本人他也是12使徒里的一个，因此呢如果说这24位长老里面是有包含着约翰在内的12使徒，那么这种解释就令人难以明白了。另外呢还有奈维尔和西斯，他们相信这24位长老是一种天使阶层的排列顺序，因为对天使来说有许多身份的高低。圣经也提到天使们具有不同的阶层和身份，然而到底这24位长老代表的是什么人，这是我们无法弄清楚的。但是我们确实知道他们围绕着神宝座而坐，并且呢，这些长老们的头上戴着金冠冕。启示录第四章第五节说，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我们在启示录前几章讨论七灵的时候，引用了以赛亚书的第11章。 以赛亚先知讲到，圣灵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所成就的七件工作。他说，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在耶稣生命里所做的七件工作的圣灵，就是这里的七灵，或者说七灵是神的圣灵在耶稣身上完全成就的工作。启示录第四章第六节说，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这里所使用的活物这个词呢，是不恰当的翻译，因为这个词会使我们想到某一种动物，被驯养的或者是野生的动物。讲到动物呢，我们就会认为在生物的层次上，动物是比人类要低等。希腊文中的活物这个词呢，指的是活的生物，它们是在宝座中和宝座的四周围，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七节说，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有许多人常常用这四种活物的脸来形容耶稣在四福音书里面所承担的角色。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代表的呢是来自犹太支派的狮子，马可福音以牛来表现耶稣，表示仆人的服侍。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成为人子，他像人的脸面，表现出人性。而飞鹰呢，则代表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表现的神性，他那超越自然的全能。在约翰福音的一开始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翰在福音书里强调的是耶稣的神性，这就可以用飞鹰的脸面来形容。启示录第四章第八节说，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以西结书里说到呢，先知以西结也曾经看到天上的异象，他在以西结书第一章和第十章里面描述着他在天上所看到的异象。以西结呢也看到了四个基路伯，他在以西结书里边描述了基路伯的样子。因此呢，我们可以知道约翰在这里所看到的正是基路伯。而且呢，在希腊文圣经里面，他是用复数来形容的，所以这里提到的呢是有四个基路伯。基路伯拥有天使的位分阶层，很有可能呢他们在天上是属于天使的最高阶层之一。我们知道有天使长米迦勒也有基路伯。从以西结书里面呢，我们还可以知道撒旦在堕落之前，他原本的是基路伯之一。在以西结书里面28章13到15节说，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 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告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因此呢，撒旦呢，他原本是位于基路伯的阶层当中，他是被称为那受告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撒旦他曾经是属于最高阶层的天使之一，直到他决定要违抗神的旨意和权柄。在以赛亚书第14章，他是这样描述撒旦：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堕落的天使撒旦，他原本是基路伯之一，现在呢，这些个基路伯都在敬拜神，他们在神的宝座周围不分昼夜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用昔在今在以后永在来形容神的永恒属性，这是很有意思的。这表示神是置身于时间之外，所以呢，神总是在那里，他也永远在那里。神是不受时间的限制和规范的。我们呢，可能无法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呢，永恒事物的概念，这远远超过我们的认知范围了。你还记得在出埃及记里面，摩西对神说：我要对他们说，是谁打发我来的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只有神才能称呼自己是自有永有的，他是永恒的神，他是不受时间限制的神。对于神来说，永恒的时间和刹那之间的时刻，这是没有什么分别的。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今天的时间里面呢，我们就分享到这儿。欢迎您能够来信跟我交流读经的心得，或者分享信仰生活中的经历。你也可以利用电邮或者短信跟我保持联系。下一次节目呢，我们会继续来讲解启示录的第4章，请您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使徒约翰的异象让我们看到天上的宝座并不是空置的，因为有神坐在其上，而且他是配得宇宙万物的敬拜和赞美。让我们也同声赞美神：圣哉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使徒约翰也让我们看见天上的次序，他所见所闻的是一个十全十美的敬拜。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回来为我们做简短的结束祷告，请继续留意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如果你对启示录或者是圣经其他经卷有不懂的地方，或者是在信仰生活上遇到什么难题，请随时来信，或者是发电邮，或者是发短讯给查克老师，他很乐意帮助你明白圣经的真理，过得胜荣耀耶稣基督的生活。下次查克老师仍旧讲解神的宝座这个题目， 继续查考启示录第四章，如果你有圣经，请仔细阅读，以便加深了解这个天上的意象包含什么属灵意义。好，谢谢你收听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现在请查克老师做结束祷告。
主啊，当我们环顾今天的世界，我们明白要何等迫切地去寻求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那公义的法则呀。因此主啊，我们切切地等候你再来的日子，因为你必在神的王国中掌权，以公义统治到永远。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